位于江苏，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饭店品牌负责人徐女士说，今年酒店业在供过于求的前提之下，酒店业者只能够透过减价来到吸引客源，没办法兼顾房价和入住率，尤其是淡季，更加枉论房客越来越精打细算，一家三四口人逼埋一间双人房的需求上升。徐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不理是什么品牌和什么升级，现在中国酒店市场已经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了，今年房价和去年压根不能够比，湖北宜昌的暑假房价同比2023年下降了一半左右，酒店利润减少甚至是蚀本的。徐女士说，市况遇冷令到中档酒店的回本周期拉大了，仲要面临好多自有物业外行新开酒店的竞争，未来几年的价格割喉战恐怕将会持续，在中国酒店陷入低价战时，全国酒店却快速扩张。根据北京研究机构奥维云网8月13号发表中国酒店市场总结与展望，中国2024年上半年的开业酒店15间房客以上，总数超过34万间，包括新开张的23000间，客房总数达到1623万间，存量规模庞大，亦都几乎快重返2019年疫情前的供求水平。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历年发表的中国饭店业发展报告，中国酒店业的总客房数于2019年创下了1762万间的新高纪录，后来受到疫情影响，在2021年跌到去1347万间的新低之后，才有反弹回升。但即使酒店业绩从今年5月1号的长假期开始明显疲软，国际酒店仍然疯狂扩展，例如是希尔顿、雅高、洲际集团今年都已经实现在大中华区开业700间酒店的里程碑。另根据英国研究机构 Lodging Econometrics 的中国酒店建设趋势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有3815个在建筑紧及规划紧的酒店项目，创历史新高，而且据他的预测，今年底和明年底前分别还有937间和994间的新饭店开幕。致力于饭店旅游业顾问服务的上海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执行董事吴之莹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受到疫情，各自的酒店计划近期陆续集中入市，导致短期供求大增，亦都迫使饭店市场进入存量的时代。他说，新开幕饭店的地点除了流量和价值相高的一线核心区明星市场之外，还集中在三线以下城市的下沉的市场，这是一个消费力有限但人口众多的增长型市场。饭店业在供过于求、业绩遇冷的前提之下，还需要向网上旅游代理瓜分让利，尤其是携程、美团、同程、飞猪等旅游出行服务平台已经成为饭店业在双十一等购物节销售房客的主要渠道，亦都是掀起割喉价格战的主战场。好像是携程推出双十一先团后付的大促，支持零元下单的对标飞猪的花贝团酒店，亦即消费者先买券等入住饭店核销时再出账还款的预售制度，除了降低用户消费门槛，还搭配限量红包、旺季不加价和饭店套餐等折扣。澎湃新闻10月22号形容今年的促销方案是最惨烈的网上旅游双十一。该报道还引述携程内部人士的讲法，称消费者团酒店券之后，现金流入的不是饭店集团的账户，而是极大补充网上旅游平台的营收。不过位于杭州的境内游客赖先生直言，中国旅宿产业内卷对消费者有利，但是房客消费降级和客制需求才是产业竞争未来最大的挑战。他说，
与酒店的规格和平台无关，还是源自于消费者需求，像我不是一晚一千住不起，只是觉得青旅更有性价比。 也不是没钱住不起带来的消费降级。
赖先生话，与饭店规格同平台无关，都是源自消费者的需求。好似我唔系一晚1000蚊人民币住唔起，而系选择青年旅社更有性价比。呢、这个亦都系唔系冇钱住唔起而带嚟嘅消费降级。我就系想将钱用喺其他地方。赖先生话，网络时代薄利多销，饭店同平台因为流量经济相互依存，但饭店让利或唔代表亏损，因为冇利润嘅饭店边个傻仔会入场呢？对此，上海豪华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顾问范奕纯亦都话，平台压缩酒店业利润是不争的事实，但面临今年的需求量不足的时候，酒店业通过平台大促引流仲是有商机，为短期内难免价格战激烈。根据飞猪平台国际假期出游快报的统计，中国境内高星酒店于今年11长假期期间的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40%，但酒店预订均价同比则下降了约6%。大数据商业分析平台卖点研究院10月17号发表的2024年9月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亦都称，饭店业轻松获利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报告指出，中秋节饭店价格下滑，每客房均价仅107元，分别低过去年及2019年同期的139元同123元。不过中秋节期间的平均入住率达到 56%， 已经几乎接近2019年的 59%。 这个话反映出中国旅客的住宿需求未减，但对房价更敏感，亦都对住宿选择更加严苛。豪华管理顾问公司的范奕纯亦都分析，今年中国酒店市场供给量过大，但是需求量偏弱，消费力亦都疲软。即使消费者里面有钱，但谨慎消费之下，考验酒店业者的收益管理能力。尤其是国际客源未恢复，已经令到上海饭店业的业绩呈现断崖式的滑坡。范奕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凭着房价来看的话，其实支付意愿的确有消费降级的这个趋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酒店其实价格，
他说从平均房价来看，支付意愿的确有消费降低的趋向，酒店价格竞争还挺激烈的，甚至会出现以价换量的状态，所以入住率房价相低的确是今年的特征。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